今天我们讲一个很多人都很好奇的问题，为什么大模型这么吃显存？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大模型部署时，会有一个很自然的想法，模型不就是一个文件吗？我把模型下载下来，放到 GPU 上跑，不就可以了吗？但真正做过训练或者推理的人会发现，事情没这么简单。因为显存里放的不只是模型文件本身，最核心的几类包括参数、激活值、优化器状态，以及推理阶段非常重要的 KV cache。我们一个一个讲，这一集先讲前三类。先讲参数，参数可以理解成模型内部学到的知识。一个模型有多少参数，通常就决定了它最基础的显存占用。比如一个 70B 的模型， B 是 billion， 也就是10亿， 70B 就是700亿参数。如果每个参数用 FP16 或 BF16 存储，一个参数大约占两个字节。那只算参数本身，700亿乘以2字节，大约就是 140GB。注意，这还只是参数，还没有算运行时产生的其他东西。所以一个 70B 模型塞不进一张 24GB 或 48GB 的消费级 GPU。不是模型不想跑，而是显存根本放不下。这就像你要搬一套百科全书进教室，教室的桌子就这么大，书太多，根本摆不下。参数就是这套百科全书本身，它是模型的主体，模型越大，显存压力越高。第二类是激活值，激活值是什么？当模型接收一个输入，比如一句话，它会一层一层的计算，每一层都会产生中间结果。这些中间结果就叫激活值。你可以把它想成学生做题时写下来的每一步草稿。最终答案当然重要，但中间过程也会占空间。在推理时，有些中间结果可以算完就丢。但训练时激活值非常重要，因为还要根据错误反向修改参数。这就需要知道前面每一层当时算出了什么，所以很多激活值必须留到反向传播时用。这就是为什么训练比推理更吃显存。训练像学生做题，还要把每一步草稿都留着，方便老师回头检查哪里错了。推理更像正式答题，很多草稿用完就可以扔掉。第三类是优化器状态，这个主要出现在训练阶段。训练不是简单的说这个参数错了改一下。现代训练通常会用优化器，比如 Adam， 它会记录额外信息，帮模型更稳更高效地更新参数。比如参数过去的变化趋势，梯度的统计信息，这些也要占显存。所以训练时显存里不只是有参数和激活值，还会有梯度和优化器状态。有时候优化器状态占用的显存甚至会比参数本身还夸张。这也是为什么大模型训练要用很多张 GPU， 还要上各种显存优化技术。比如模型并行、数据并行、Zero Checkpointing 等等。这些技术的目标本质上都是一句话，把放不下的东西拆开，把必须保存的东西尽量省下来。但这三类讲的主要还是训练。推理阶段还有一类，很多人完全没想到，它甚至能比模型本身还大。下半集我们讲 KV Cache。